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是接续上一集的，要来说密宗活佛法王的灌顶真相是什么。我们借用达赖在书中说的一句话来说，他说啊，若想获得坚实的佛曼，就需稳定观想得出本尊的相貌。一般而言，由于我们的习性和我执，与生俱来就会对我们的身和心产生我和自我的感觉。如果我们同样对自己的相貌强烈看成是本尊，就可以借着观想本尊而产生佛慢。他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观想出来以后，观想出本尊呢，就要认为说平常自以为感觉到的这个我就是这一尊本尊，就是佛，要勇敢地承担下来说自己就是佛，这样子称为叫做产生佛慢。而其实呢，这个平常的这个身和心产生的这个我和自我的感觉，就是从五蕴中所分别出来的我以及自我，那这个是属于我见的部分。因为五蕴本身并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那从虚妄法里面要把它分别出说它就是我，就是坚固不坏的我那这样子从这个以烦恼相应的我来自称自己就是佛，那这样子等于是以烦恼想象而得出的一个这个称为自己至高无上的佛，那这个是跟烦恼相应的。那么达赖同时又说，虽然在显教中佛陀从未允许菩萨升起嗔恨，我们却发现嗔恨是非常强烈的情绪力量，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凡夫把事情做好。达赖的这一句话呢，在说明什么呢？在说明说他到底是自己是属于凡夫呢，还是他在说这个他是菩萨，可是却要叫凡夫这么做。所谓的凡夫指的就是他还没有智慧的力量可以去降服这些烦恼，而让烦恼自在现行的，我们称为这个叫凡夫。那么他在这里说佛陀不允许菩萨升起嗔恨，那菩萨呢，有凡夫菩萨也有十亿菩萨。凡夫菩萨本身当然是还没有能力升起智慧来降服自己的烦恼，用智慧来对治这些烦恼。那当然以凡夫的这个情境之下，这些嗔恨的任意现行，那是可以原谅的。可是达赖说要教导这个说菩萨佛陀不允许菩萨来升起嗔恨，可是他却在这里讲说可以用嗔恨呢的这个情绪的力量把事情做好，是在告诉自己他自己也是凡夫，还是说 在告诉大家说，他其实跟你们一样，他也是凡夫，所以他如果有犯错，他其实也只是凡夫而已。那事实上，如果说真正修菩萨行的，佛陀教导这个菩萨呢，绝对不可以以嗔恨来摄受众生，因为嗔恨是菩萨最大的过失。那因为菩萨为的是要自利利他，如果以嗔恨的这个情绪的力量去对治他人，那么一方面是长养自己嗔恨的烦恼，这个没有自利的成分；一方面呢，嗔恨去对治对方呢，因为会跟对方结怨，也让对方不舒服，也没有利他。所以对菩萨而言，是应该要去对治这个嗔恨的，不可以把嗔恨拿来当作一种情绪的力量的。所以这个达赖这样的说明，完全是告诉大家说，他自己本身呢，其实他也没有去除贪欲、慢心、嗔恨，他都没有对治的。那与佛陀的教法完全是相违背的，因为佛陀的法教教导菩萨或者是修学解脱道的声闻人呢，他一定要在知见上呢，对治自己的这种就是产生智慧的部分呢，一定要从断我见着手，自己要从断我见以后慢慢再去断我执，这样子才能够从解脱道上面有所受用，从断我见的出国乃至最后成就解脱道的阿罗汉果，这是声闻人。那菩萨而言呢，从这个实际上要进入十义菩萨的部分呢，最重要的还是要断我见实证法界实相心如来藏。那么实证法界实相心如来藏以后呢，要知道说这些自己身上所有的烦恼不可以让它任意现行，要来转依如来藏以后呢，那怎么样用智慧来摄受众生，这个是佛陀的教法。那么达赖所领导的密宗教义呢，让他会形成有说贪欲也在，慢心也在，嗔恨也在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有几点呢，我们可以来了解他的密宗教义主要在说什么。第一点，他在解脱道这方面呢是没有断我见的法门的在三昧业界十事根本堕中他就规范说，学人呢要保爱自己的五蕴呢，要把五蕴身当作就是这个佛身，那么这样子等于相当于就是要在我见上坚固不坏，那跟佛陀的教导完全是相违背的。所以他的法门里面并没有断我见的真正的正知见以及真正能够修行的次第的。第二点，他们所修的习增怀诸事法，其实都是不离于五蕴意识观想境界而与贪嗔痴等烦恼相应的世俗法。譬如说他们的习法说可以习烦恼障，他们是怎么想呢？认为说只要了知这个念头的起处就是空性，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念头就会消失，烦恼就会自然崩解，那么爱怨情仇就不会再干，永远不会干扰你了那说这样子就是已经习烦恼障了事实上这是属于虚妄想那第二点呢，他们我们又举他的例说怀爱的法怎么修，他认为说这个心自性本身就是空性，那么只要能了知这个空性以后呢就能够有能力去这个改变五大地水火火风空，能够改变这个五大，能够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让一切人都喜欢你，可事实上这也是这个意识层面虚妄想象而已，因为这个空性心如来藏并不是这个念头的起处，而是另外一个与这个意识心与能分别的意识心与能做主的一根完全不一样的第八世如来藏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怀爱的法门呢，事实上也是虚妄想象的，而且他们自己根本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他纯粹是在观想境界的这个虚妄法，然后是与贪嗔痴等烦恼相应的世俗法。第三点呢，他没有真实断烦恼的法门，而他有的是增长坚固我见我执贪嗔慢等烦恼的法。例如他说观想本尊以后要升起与我执相应的这个佛慢， 这个部分就属于是坚固我见我执啊。例如说，他说要用以这个嗔恨的情绪的力量来办事，然后就能够这个降服恶魔啊。这个就是他们在修诸法。那么这些都是在增长这个我见我执以及增长贪嗔烦恼的。好，所以他的法门里面其实没有真正能够断烦恼的法门。第四点呢，他们的这个密宗教义里面呢是琢磨于长养五蕴贪爱的各类灌顶啊气功修法，而这个灌顶的内情其实隐含着说这个染污淫秽的男女双修交合的欲界大贪。因为他们所谓灌顶最终就是要这个男女合修双身法，那么这个呢正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好，第五点，我们说他没有实证初禅的法门。为什么我们这么斩钉截铁的说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所谓己身成佛就是要男女双身这个交合去修，然后呢这个部分呢正是我们说的欲界最出众的贪爱。那既然是不能离开欲界贪，那么又就是表示被欲界的贪爱所系缚。既然被欲界贪爱所系缚，怎么能够发起初禅离开欲界呢？因为发起初禅的意思就是已经可以离开欲界的爱，离开欲界爱以后，心境清净了以后，然后透过这个禅定正确的修法然后能够发起初禅。所以呢这个琢磨在这个欲界男女贪爱上面，正是不能发起初禅的障碍。所以呢他们其实虽然讲禅定讲止观，事实上他们是没有实证初禅的法门的，因为这个与法界的情况完全是相违背的。第六点，没有实证法界实相如来藏的法门，他们呢所谓的说念头的起处就是空性，然后想象着这个非有非无，把他这个观念带进去，说那就是般若中道，那这个是属于这个意识层面的想象，纯粹在意识心本身做虚妄想。而意识心的每一分每一成分这个明了分呢，其实都跟意识有关，它完全都是属于意识的层次。那么意识本身是要经过意根触法尘才能升起的法，它不是本来就在的，本来不生不灭的法。所以呢用意识层次的这个来妄想种种的这个境界，那当然都是属于这个虚妄法。那实证法界实相如来藏的法门呢一定要知道说意识是虚妄的，意识本身就是我见相应的，我执相应的，要首要就是要这个否定意识本身它的这个真实性啊。那而且要知道说必然要有一个如来藏存在，众生必然要有一个第八世如来藏存在啊，才有办法成就三世的因果。那如果说又否定有一个这个如来藏的存在，然后又认为说意识心它是常住不灭的，那么他们的教义里面就完全没有实证法界实相如来藏的法门，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确认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达赖所领导的这个密宗教义呢，它是没有证初禅，没有办法证的解脱，乃至说开悟实证第八世如来藏的真修实证的。因为我们前面有举证过，他们的这个极深成佛的法门就是要男女双身交合去修的。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解脱的这个次第上所要的断我见呢，他们也没办法断我见，也没办法有政治正见的建立来观察说五蕴是虚妄的，五蕴本身没有一法是真实常住的，甚至于五蕴的缘起性空也是这个五蕴的无常苦空无有一种现象啊，缘起性空本身也不是一种真实常住的空性。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法的误会，以及所求的说要求这个空性心，要求不生不灭的自信心，其实方向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没有办法来实际修证解脱道的，乃至来开悟实证第八世如来藏的。 所以达赖喇嘛呢在书中才会那样写说、要运用性交性高潮的这个方法来修行哦，所以呢他在灌顶的场合会想着说以性交的污秽物要与大众结缘，这是因为他的教育就是让他这样子思着想着，那这样也是符合事实的情境啊。那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说他能够写出如何断我见的内容，他又能说出说断我见的无我智慧是什么呢？所以这些部分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完全是跟他的教义有关。那么我们知道说达赖所领导这个密宗教义的这种情况之下修学者就会发现到说他们有这个活佛在满街这个到处跑，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事实上这个一佛只在一个世界里面摄受众生，这样的情况在经典中在论中都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来举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弥勒菩萨的开示为大家说明。弥勒菩萨说，无恶如来于一世界俱时出现，又一如来于一三千大千佛徒普能施作一切佛事，是故第二如来出世无所利益。那么这一段弥勒菩萨的开示是告诉我们说，佛陀呢经历三大阿僧祇劫，透过这样在心地上真修实证为因，最后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福德以及智慧的功德完全具足，所以佛陀具足了戒身、定身以及这个慧身、解脱身、解脱自见身、五分法身，同时佛陀具足的一切种智还有呢具足的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乏、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随行好，那么这样子的能力足够这个佛陀来这个以他所这个化应这个化现的应化身来住持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同时呢经由佛陀得度者，或者说经由佛陀弟子得度者，或者说经由佛陀的依法得度者，都是归属于说只依佛陀而得度者。所以佛陀能够施作一切佛事，在一个三千大千的佛徒，这个是佛陀所的一个应化佛，来到一个三千大千佛土就能够施作一切佛事，所以第二个如来出现在世间是没有利益的。那我们依照这个论文上可以知道，达赖所领导的密宗自称活佛转世法王，打满街跑到处都看得见，那这样的我们对照之下就可以知道是没有意义的。那么知道这个达赖所领导这个密宗活佛法王的灌顶的内容以后呢，我们也来知道说那佛教中的灌顶是什么样的意义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甘露。我们举阿含经里面一段经文，佛说，若比丘不离四念处则得不离圣如实法，不离圣如实者则不离圣道，不离圣道者则不离甘露法，不离甘露法者得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我说彼人解脱众苦。这一段经文里面佛陀告诉比丘，也告诉我们说不能离开四念处，四念处就是二圣人修正解脱道的方法身受心法四念处。那么观这四念处呢以这四念处来这个断除我见我执，那一直以这四念处能够这个进入圣道能够不离开圣道，不离开圣道的时候呢能够有这个清净解脱法，清净解脱法就是甘露法能够解脱于三界生死轮回之苦。那么我们可以讲说佛教这个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甘露法，其实就是能够这个法让你修学以后能够让你得到清净的解脱，而真实能够实证断我见断我执，甚至于能够断我见后发起初禅得三国，最后这个在进修而得四国解脱。那我们知道说对这个密宗活佛法王他们说要为人灌顶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男女双生交合的隐逸，而没有所谓任何让你可以清净解脱的这种法药可以让你修学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说 佛教中在什么时候出现灌顶呢？其实十地菩萨要成为法王子的时候，即将受记佛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有灌顶的这个法出现。那么这样的灌顶呢，就好像转轮圣王要为受记王位的王子灌顶一般。在华严经里面，佛陀有这样讲，佛指譬如转轮圣王太子成就王相，转轮圣王令旨在白象宝岩浮坛金座取四大海水，上张罗曼种种庄严床幡祭月，执金中香水灌石顶上，即名为灌顶大王。具足转十善道故，名转轮圣王。那么这一段是说，转轮圣王的这个太子，他即将要受继转轮圣王的王位的时候呢，他因为能够具足自己行十善道，而且能够教导大众行十善道，他经由灌顶的这个仪式呢，就成就了转轮圣王。佛陀以这个例子来说，在华严经中继续这么讲：菩萨摩诃萨亦如是，受职时，诸佛以智髓灌是菩萨顶，名灌顶法王，具足佛实力故，堕在佛树，是名诸菩萨摩诃萨大智慧直地。以是直故，菩萨摩诃萨受无量百千亿万苦恨难事，是菩萨得是直仪住法云地，无量功德智慧转增。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在佛教里面说，灌顶呢，就是菩萨呢，他经历了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道修道啊，然后修到十地，然后修到十地以后呢，要即将受记佛位，这个时候就有诸佛以智髓灌是菩萨顶，然后让他成就这个所谓的法王子的位置。那这样就是角色是就是受持菩萨。可是十地菩萨的修正，他必须最基本的基础一定要经历过七诸位。七诸位这个断我见、实证法界、实相心、如来藏，能够转依这个如来藏的人无我法、无我真如法性，一直次第修三大阿僧祇劫，然后呢到这个十地以后能够就近转依，然后就近发起真如用。那这样的一个要有这样的实证的次第内容，然后最后即将受记佛位，被受持以后呢，还要再经过百劫修相好。百劫修相好呢，无一时不是舍身时，无一处不是舍身处，所获得每一世的这个身财、资财、法财，都是用来利乐众生的。那么成为这个受持菩萨以后呢，这位菩萨呢，他可以在一念之中领受十方诸佛宣说这个法音的这样的大法云雨，那这样的所以称为这个法云地。那这是这个佛教中所说的灌顶的意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单元里面告诉大家说，有人在提这个问题啊，密宗活佛法王的灌顶，那我们就要知道说，他们的灌顶最终都是在着重在这个男女双生交合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淫欲，认为这个以这个部分来这个让众生来结缘。那他们的教义里面就是说，这样子就能即生成佛，然后就能证得空性，证得这个自性空性。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前面的解说已经让大家知道，完全是堕在与五蕴相应的这种烦恼贪嗔慢等烦恼中，那没有办法来符合真正佛的教法里面所说的说，那解脱呢，第二首要是要断我见，次第呢修上来啊，最后一定要正起初禅成这个解脱三果，最后进入阿罗汉果。那以菩萨道而言呢，并不是说菩萨本身就不必修解脱道的这个次第。菩萨本身最重要，在七诸位要实证法界实相心如来藏的时候，也一定要断我见。那么断我见就是还是要来现观五蕴的虚妄，五蕴本身没有一法是真实常住的。那以这样的现观来了解说如来藏是能够出生五蕴的法，可是五蕴法本身虚妄不实，五蕴虽然没有离开如来藏，可是五蕴在这种烦恼阶段，它仍然是 这个生灭不已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来领受这种解脱道的法药，解脱道法药能让这个菩萨本身呢，得到清净解脱法，所以解脱道的法药就称为甘露法。所以呢，对于说灌顶的意义呢，佛教只有在实地菩萨的时候才有这个由诸佛来以智水灌菩萨顶这个程序。但是我们要知道，实地菩萨必定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的修道次第，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佛法。那么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远获趣道第一集，正觉电子报编辑主编辑，取自正觉电子报般若信箱，分类为篇，整理成书。书中对学人所提出的法义、行门、戒律、净土、因果等等诸疑难，皆予以示切的事宜。